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24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传拜登总统将动用总统拨款权提供乌克兰2亿7500万元军援。涉嫌大规模收贿，俄罗斯副参谋总长沙马林被捕。美国同盟友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让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川普形容非法移民可能要建军，从内部攻击美国人。摩根大通指出，美国经济仍可能会硬着陆。南卡州重划选区一案，最高法院驳回种族划分争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四，据三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准备提供乌克兰价值2亿7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方案，其中包括155公里炮弹、精准空中射击弹药和地面车辆。这项军援案将动用总统拨款权，可以在紧急时期将美军现有库存武器、装备和服务交付给乌克兰，而无需国会批准。拜登政府最快会在星期五宣布。由于这些官员无权公开讨论这件事，因此要求匿名。目前美国国会已授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608亿美元的角色援助，其中包括80亿美元的总统拨款授权项目，这个亦属于国会通过的950亿美元援助法案的一环。据俄国国营媒体星期四报道指出，俄罗斯在进攻乌克兰两年多后，正在对军事领导阶层进行令人瞩目的改组，并以贪腐罪名逮捕一名高层将领。俄国军事法庭已下令将俄罗斯参谋总部副参谋总长沙马林还押候审，因为他涉嫌大规模收贿，这项指控最高可处15年徒刑。路透社指出，俄罗斯以涉嫌大规模收贿罪名关押参谋总部副参谋总长沙马林中将，这个亦是一系列逮捕高层官员的最新一起。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伊凡诺夫因涉嫌收贿被关押候审以来，沙马林已经是第四名被捕的高层国防官员，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人事主管库兹涅佐夫中将和俄罗斯第58集团军前司令波波夫少将亦相继被捕。星期五，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德国、日本、捷克和立陶宛等七个盟友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允许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即将在5月27号举行的年度世界卫生大会。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预定在5月27号到6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而台湾在中共的阻挠下已经多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拒之门外。由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为首的八个实质驻台北大使馆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今年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在日内瓦召开，但台湾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排除在全球国际卫生体系之外。声明强调，台湾具有优异的公卫专业、民主治理的经验及先进的科技，它出众的能力和方法能够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讨论带来非常宝贵的贡献， 因此台湾被孤立排除在大会之外既不合理，亦损害包容性的全球公共卫生的安全与合作。礼拜四，前总统川普在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的一场集会中，警告来自非洲、中东等地的移民正在组建一支军队，要从内部攻击美国人，同时亦将来自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的移民描绘成暴力威胁。川普对支持者说，你可以看看这些人，他们体格很好，年纪都在19岁到25岁，几乎全部是男性，看起来是兵役年龄。我想他们在这里组建军队，他们想从内部攻击我们。而川普发表演讲的南布朗克斯区，即是以西班牙语裔和非裔人口居多。川普说，我们不好让这些人入来夺走我们的城市，夺走我们的国家。他亦承诺，如果重返白宫，他将展开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罪犯驱逐行动。礼拜四，摩根大通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表示，美国仍然不排除有可能出现经济的硬着陆。他当日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国经济面临的最恶劣的结果就是出现滞胀，即通胀仍然上升，但经济增长却因高失业率而放缓，这个意味着企业利润将会下降。戴蒙说，我的意思是世界已经渡过了这一难关，我只是认为硬着陆这种可能性比其他人想象的要高。戴蒙强调，即使经济陷入衰退，美国消费者亦仍然处于良好状态。两年来，美国的失业率一直低于 4%， 而工资、房价和股价还在持续上升。戴蒙认为，美国目前的消费者信心水平很低，主要是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针对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先前在重划国会选区时，将第一选区的3万名非裔居民纳入第六选区，引发自由派争议，联邦最高法院礼拜四以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推翻下级法院先前的决定，认为新划分的选区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是将种族划分作为选区设计的首要考量，而间接证据亦远远无法证明选区划分过程的动力是出于种族而非党派偏好。这份裁决书是由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所执笔，目前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是以保守派占据多数。由于最高法院去年10月听取辩论后要花很多时间采取行动，下级法院3月份裁决有争议的地图可用于今年11月5号的全国大选，而共和党目前在联邦众议院各有217席，多于民主党的213席，因此使用这份地图可能会削弱民主党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的机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力撑以色列，众议院议长邀请内塔尼亚胡赴国会演讲。乔治亚推动境外影响力法案，美国提出签证限制并检讨双边关系。中共问题委员会议员呼吁警惕北京干预美国大选。美台密切监控中共军演，呼吁北京勿挑衅、勿胁迫。美国佛教界庆祝卫赛节，首次经行华盛顿纪念碑。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首发卫星，为美国情报机构打造间谍网络。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以哈战争持续进行之际，国会共和党籍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礼拜四宣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在美国国会演讲。他表示，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将标志着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强烈支持。我们很快就会在国会大楼的联席会议中接纳内塔尼亚胡总理。这个礼拜以来，以色列受到双重挫折， 其一是欧洲三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另一则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宣布将寻求对内塔尼亚胡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人共同发出逮捕令。而在加沙平民死亡人数增加之际，拜登总统亦不断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缓和在加沙的行动，并扬言要对以色列停止提供武器，但此举受到共和党人反对。针对黑海国家乔治亚推动效仿俄罗斯的境外影响力法案引发大规模抗议一事，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指出，美国将对乔治亚实施新的签证限制，同时会检讨与乔治亚的关系。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的签证政策将适用于乔治亚民主受到破坏负有责任的人或者是共谋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而华盛顿亦将对美国与乔治亚的双边合作展开全面检讨。目前乔治亚正在推动的境外影响力法案要求接收海外 20% 以上资金的非政府组织与媒体必须登记为追求外国势力利益的机构，而推动法案的乔治亚执政党乔治亚之梦就坚称致力于加入欧洲联盟，并采取行动提高非政府组织资金的透明度。上个礼拜，属于乔治亚之梦联盟的无党籍总统佐拉比契维利已经否决了这一境外影响力法案，但乔治亚之梦在国会仍拥有足够的票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礼拜四，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头号民主党人克里希纳莫尔西投书国会三报，呼吁警惕和遏止中共对美国乃至全球民主选举的干扰。这一篇题为中共妄图替我们决定选举，我们绝不允许的观点文章中，拉贾表示中共一心想破坏我们对民主进程的信任，败坏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使选举结果对其有利，为了保护我们及其他民主国家得之不易的投票权，我们绝对不能够让这种情况发生。拉贾在文章中亦以台湾为例，说明中共肆无忌惮地干预选举。中共干预选举的手段包括军事施压、经济胁迫以及通过新闻媒体、社交媒体及其他渠道传播虚假信息。而这些虚假信息在中共的选举干预活动中已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针对中共在台湾周边展开军演，美国国务院礼拜四表示，美方正与台湾当局紧密协调，密切监控相关形势，并呼吁北京保持克制，不要借机挑衅。国务院发言人礼拜四下午以背景说明的方式回复媒体询问时指出，美方已经留意到中共军队在台海及台湾周边进行联合军演的报道，并深感关切。国务院中，中共的行为有升级的风险，侵蚀数十年来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长期规范。美国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讲座主任白明向中央社表示，中共的军演意在对台湾加大政治压力，被新上任的赖清德总统一度前期测试。而中共军演真正重要性在于北京可以在几大程度上利用这些军演，使共军在台海及周边海域的行动常态化，并试探能够拉高到几多强度。来自不同国家跨派别的佛教界代表礼拜四在华府的华盛顿纪念碑聚会，以经行的方式庆祝佛教的卫塞节。拜登总统早前亦发表声明感谢佛教徒对美国的贡献。据介绍，过去几年纽约同白宫亦都曾经庆祝卫塞节，今年就是首次在华盛顿纪念碑举行，同时卫塞节亦是联合国宣誓的重要庆典。与会的佛教界代表同洞中禅的经行方式 庆祝维赛节这个纪念佛陀诞生、成道和涅槃的日子，祈求天下无灾无难，亦祈求社会祥和。美国国际佛教协会会长迪克西说，美国大约有3000座佛教寺庙，这次在华盛顿纪念碑前庆祝维赛节，令更多人可以看到佛教在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多样性，同时亦传递为世界带来和平的信息。星期四，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发射打造的第一批间谍卫星，这些卫星是美国新情报网络的一部分，旨在大幅提升美国的太空监视能力。今年早前，路透社的两篇报道揭露了这个卫星网络，显示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正为美国情报机构、国家侦察局打造数百颗卫星，以期在轨道建立一个庞大系统，可以迅速发现世界几乎任何地方的地面目标。而这些卫星只是美国今年计划部署多批卫星中的第一批。美国长期太空和国防承包商诺斯洛普格拉曼公司亦参与了这项计划。目前由于世界各地的军队和情报机构越来越依赖地球轨道上的卫星来协助行动，美国国家侦察局的卫星网络亦显示出，美国政府在执行一些最敏感的任务时，对马斯克旗下的公司有着高度的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以色列军猛推加沙战线，以色列总理美国国会演讲，中情局继续主导谈判，哈马斯恐怕难翻身。中共恐吓台湾，日本宣布军事行动。欧洲政府直接在大学设立机构，打击中共学术间谍。北京搬走李自成雕像引热议，话中南海怕民变。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4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23日，以色列在加沙的战斗仍然继续，而且推进得更快。23日，以色列军方发表影片表明，军队正在在加沙南部的拉法、北部的贾巴里亚和哈马斯作战。以色列军在加沙拉法市占领了更多区域，击毙了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以色列誓言要救出被囚禁在拉法的人质，并且表示在北部已经准备了奇招。以军持续攻击拉法的东南郊区，已经逼近西郊的伊布勒边缘。巴勒斯坦内政部承认哈马斯高级安全官员舒拉法在加沙城市视察民居的时候被以军击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乘坐快艇视察加沙沿岸的战况和救援物资的运送情况，并且提醒各界以色列军队在拉法的行动正在加强。而在北部贾巴里亚，以色列军队包围了难民营，对这里的哈马斯展开地毡式搜杀。在加沙中部，以色列军队就炸毁哈马斯地道，摧毁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在拉法，以军继续向费城走廊推进，已经占据超过一半的区域，正在逐步切断拉法和埃及的联系。以色列军方展示在拉法东部发现的哈马斯地道、导弹和火箭发射器，摧毁的几个重要地下地点。目前以军总共有9个旅在加沙作战，拉法有5个旅，而且拉法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撤离，远比想象的要快。美国对以色列在拉法行动中作出的改变感到满意。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努力减少平民伤亡，美军已经软化对以色列在拉法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反对态度。在挪威、西班牙和爱尔兰3个国家22日分别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以及国际刑事法院 ICC 检察官宣布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等同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之后，美国国会明确表达了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23号宣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在美国国会演讲。约翰逊表示，我们很快就会在国会大楼的联席会议接待内塔尼亚胡总理。他说，内塔尼亚胡这次访问将会标志着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强烈支持。以色列电视台22号播放了去年10月7号5名穿着睡衣的少女被哈马斯掳走的画面，施压政府救人。军方在23号回应民众，人质就被囚禁在拉法，以军会精准攻击救回人质，再次强调拉法战争的重要。其中一些年轻女子的面上血迹斑斑。内塔尼亚胡在 Telegram 回应说，这些画面将坚定我全力战斗的决心，直至消灭哈马斯。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表示，他指示谈判小组返回谈判桌，争取人质被释放。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将会在未来几日前往欧洲，会见以色列情报局萨摩德局长巴尼亚和卡塔尔首相兼外相阿勒萨里，努力恢复释放哈马斯扣押以色列人质的谈判。而在之前曾经发生一段插曲，埃及情报官员在4月斡旋以巴停火协议嗰阵，瞒住以色列、卡塔尔和美国各方，私下更改和哈马斯磋商的协议内容。埃及情报局长卡迈勒的高级副手卡列克和哈马斯磋商嗰阵，为了确保哈马斯接受协议，瞒住以色列将有关永久停火愿景的措辞放入协议里面。开罗当局将不同的协议草案交了给各方代表，但是大家以为是相同的版本，而且是以色列签署同意的内容。一名消息人士说，当时他们都受骗，谈判告吹，并且令参与协商的美国、以色列和卡塔尔官员互相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更因此震怒。现在今次高级别会议将会是自从两个星期前谈判破裂以来的首次会议。之前哈马斯回应了美国、卡塔尔和埃及调解人提出的一项提议，并且提出了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不可以接受的修正案。该议案提出分阶段释放当时留在加沙的128名以色列人质，首先在6个星期的休战期内释放33名仍然生存的妇女、长者和病人。据悉，以色列国防军最近几日打捞出7具人质尸体之后，去年10月7号事件中，目前仍然在加沙的人质人数是121人。议案的第二阶段原本应该释放剩余的人质，并且就永久停火进行谈判。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尸体将会在第三阶段被释放。不过，即使谈判继续，但是由以色列军方和内塔尼亚胡的态度来看，拉法的战争不会停止。正如内塔尼亚胡所说，哈马斯覆灭越快，国际反对势力就越强大，以色列会坚决完成目标。有分析认为，由以色列历史来看，以色列无惧任何压力，哈马斯想翻身恐怕是没机会了。5月23号，中共声称在台湾、金门和马祖周边举行首日军事演习，并且吹嘘海陆空和火箭军进行多项目模拟攻击，但是在实际的演习中未有出现实弹射击。有时事评论员表示，共军军事演习就是一场戏，一场精心策划的信息战。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王文启少将23号下午5点表示，中共23号上午宣布军事演习冇几耐之后，会在中国内地实施实弹射击项目的训练，但是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目前冇睇到对方使用实弹的情况。时事评论员江峰24号分析话，中共今次演习冇划分禁航区、禁飞区，因为冇实弹演习，冇发射导弹，更加冇空海一体化作战，只有共军军舰试图驶入台湾海域， 共軍飛機好似以往一樣騷擾台灣防空識別區。佢話：咁就係一場戲，一場精心策劃嘅信息戰，目的就係嚇台灣政府同民眾，同時欺騙大陸民眾。但係無論中方點樣弄虛作假，日本政府對中共嘅威脅從來都唔當作兒戲對待。美日已經宣布勇敢之盾聯合軍事演習，確定在6月7日至18日舉行。今年軍事演習雖然由美國主辦，但是就打破過往慣例，將會移師日本舉行。日本防衛省以14日發出演習命令，強調將會透過演習加強日美同盟的聯合作戰能力和阻嚇應付能力，擴大同志同道合國家的合作，加強太平洋地區的威脅和反應能力。由演習區域和整體規模來看，誰是假想敵呼之欲出。往年的勇敢之盾軍事演習都是在美國屬地關島進行，而勇敢之盾2024首度將演習訓練場地移師到日本周邊海空域，甚至標明日本至菲律賓海域、馬里亞納和白流周邊海域，等於是整個第一島鏈的聯結橫向演習和第二島鏈之間的中心聯繫。期間除了使用日本自衛隊所屬基地之外，亦都包括美國夏威夷、關島等地基地都有參與演習運作。日本防衛省特別強調，多個志同道合的國家計劃參加部分培訓。根據了解，美軍今年可能動用近萬名士兵參與演習，除了使用駐日美軍基地之外，還會動用到自衛隊青森縣八戶基地、宮城縣松島基地等，加強日本各地發生緊急情況時候的戰備應變能力。勇敢之盾聯合軍事演習強調海陸空和網絡等跨作戰領域行動，透過多個領域對海上目標進行偵尋、定位、追蹤和接戰訓練，部隊累積多網域作戰經驗，嚟磨練跨軍總聯戰能力。為了保護敏感技術，避免中共竊取，歐洲的大學可能很快就會和情報機構建立直接聯繫。歐盟計劃委任專職的聯絡官將會促進研究組織和情報機構的直接聯繫，並且希望制定明確的流程，加強研究安全。5月23日，歐洲理事會通過了一項加強研究安全的議案書，各個行政首長簽署了草案，官員向成員國提出了14項建議，包括要求各國加強政府內的跨部門合作，建立研究部門和情報機構的聯繫，任命專職的聯絡官，幫助大學打擊日益嚴重的外國窺獲。近年來，歐洲大學和中國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日益引發各界擔心，在懷疑可能存在間諜活動之後，一些大學已經切斷了和中共資助的孔子學院的聯繫。今年1月，歐盟研究及創新委員會委員伊曼諾娃向美國媒體 Political 說，技術泄密是一個新出現的風險，歐盟不能夠再天真下去。經過大約4個月的討論，歐盟成員國星期四通過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項引人注目的行動是建議歐盟各國政府加強研究型大學或者享有政府資助的研究組織和安全部門的協調，例如定期召開保密或者非保密的簡報會，以及委派專任的聯絡官加強交流。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 NARU 是歐洲24間偏重研究的高水平大學組成的聯盟。 NARU 在一份聲明向 Political 表示，他贊成大學和安全部門之間展開更密切的合作，不過 NARU 指出，這種合作應該在尊重數據保護規則的前提下進行。一些大學甚至已經搶先一步，正就與各自國家的情報部門建立了聯繫。5月23日，位於北京昌平西關環島的李自成雕像被搬離現場的影片引發熱議。網友周鳳說，中共危機四伏，中南海心虛了，怕會發生民變。網傳的影片顯示，中共當局近日將位於昌平西關環島的李自成雕像搬走， 有大陆网友表示，李自成雕像由最初的德胜门搬到西三旗，又搬到昌平西关，今次又不知道会被搬到去哪。在影片留言区，很多大陆网友留言说，目前失业率飙升，民众生活艰难，抗争事件此起彼伏，当局恐惧症发作，虚弱至极，眼不见心不惊。网民讲笑话，不要随便裁员，失业后果几严重的。又问是不是流寇的意思呢？应该是有高人指点的。李自成雕像被搬走事件，海外网民亦都高度关注， X 平台亦都广泛讨论话，其实中共自己亦都知道大势所趋，瓦解在即，所以努力做好预防砸死骆驼的每一条禾杆草。咁喺中共内心深处到底系有几怕？唔知道系包子习近平自认为系崇祯，亦或系包子嘅奴才认为包子系崇祯？唔拆，大家仲唔知道？拆咯，全世界都知道。当年搏命歌颂李自成，洪秀全、绿林赤眉造反有理，而家发现再继续歌颂落去，老百姓要揭竿起义啦。另外，去年10月16日，历史书籍《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啱啱发行咗个几月，突然就被中共当局下架。坊间流传系由于封面上面嘅一句“分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令习近平对号入座，认为该书系讽刺佢同明朝嘅崇祯皇帝一样，都系亡国之君。崇祯最终喺梅山吊颈自杀。当时攻入北京城逼死崇祯的就是李自成。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中共掀房市巨变，工友仔卷土重来，立法院黑箱操作，全台抗议。不到一年，超过40中共将领依旨无效离世。洛杉矶集会游行纪念六四屠城。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
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让我哋一起嚟听听佢嘅经历。
即系我长期咧有痛风，咪好多年噶啦。我睇到你哋啲反馈咧，就话佢对尿酸啊痛风系有帮助，所以就慢慢食咯。我食咗三姑代谢补之后咧，我其实有成两个月冇食痛风药噶啦，即系痛风药停咗噶啦。
服用三高代谢补后，杨先生嘅睡眠质量亦显著提高。整体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过去他因为痛风发作，脚趾疼痛难忍，影响了日常生活。现在他可以正常饮食，不用特别戒口，痛风的症状也都没有再发作。
现在我第三张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质素是明显改善了的，那第二个精神就好一点。多谢你们研发这么好的产品。
屏幕前的你，如果亦都喺度寻找健康嘅解决方案，不妨试一试健康520三高代谢补啦。
中共推出房地产救市举措，但有分析认为呢、这个意味住中国嘅房产重回公有制。中共上周五发布史上规模最大嘅房地产救市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政府收购商品房转作公租房。中共说回购商品房可以重启中国楼市，但观察人士说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拿出多少钱来收购商品房。彭博社曾引述 天风证券的估计，截至三月，中共空房面积约有44亿平方米。如果要叫房市活起来，保守估计政府需要回购7.7亿平方米。算下来估计要投入7万亿甚至10万亿人民币先够。但目前各个地方政府都陷入财政困境，中共不得不发超长期国债，叫银行出面帮助政府脱困。回购商品房的钱从哪里来？旅美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胡力任在精英论坛上，这次的保障性住房实质是中共政府的一种抢劫，政府的目标其实就是要私转公，这个是很可怕，就是将来私有财产包括你现在的房产很可能就会变成公房，因为政府已经打了个伏笔，就是70年产权，到70年以后房子怎样办，完全可能政府将房价压低，然后将房子收落嚟，你将来再住自己现在的房产房可能就要交房租。胡力任仲提到一直难产的房产税，他分析讲，房产税的推出其实就是政府默认了房产的私有化，为什么房产税没有推出，很可能政府就是要在几十年以后收回你的房，再叫你付租金。房地产就是中共给老百姓设的一个最大的陷阱。胡力任说，让老百姓贫穷愚昧是中共长期执政的基础，老百姓太有钱了都跑到外边，看到外边的世界这么文明，中共这个江山怎样控制，所以百姓财富一旦到了一定程度，远远超出解决温饱问题的范畴，中共就是想办法叫你负债，叫你变成奴隶。现在的中国老百姓其实正在逐步回到奴隶时代。自媒体挥胡说房也说，中国的房地产正在回归公有制，土地和房屋将恢复到按计划供应的年代，计划经济是贫穷和苦难的源头，最后不仅经济是一场灾难，还会出现商品的严重短缺甚至饿死人的场面。挥胡说房解释说，国家队不会以市场价来收烂尾楼，最多是叫开发商提供成本清单，再给加一个3%到5%的利润，以这个价格来收房，开发商是亏本的。不要以为政府以良心价来收你的这个项目叫你盘活，实际上是给开发商料理后事，给你扣最廉价的棺材，然后你将自己装入去，然后以后这个市场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同时中央已划出去化周期，不符合的地方政府要停止土地供应，实际上亦是将地方政府被逼死了。房市出现质的变化，不仅房地产，中国的经济正在大面积的这个国进民退，接住老百姓的苦日子就100%回来了。挥胡说房最后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房地产复不复兴，而是10年之后这个国家会不会出现饿死人。立法院24号续审国会抗权法案、经济民主联合、公投护台湾联盟等共56个公民团体发起国会滥权立院集结行动，要求退回国会三法，由委员会实质审查，截至晚间9点多，现场人数已破10万人。立法院外青岛东路、西南路人潮爆满，甚至满到中山南路，群众不分男女、年纪，从年长者到小学学生、上班族等到来的现场，高举手持反黑箱要民主及没有讨论不是民主等标语表达诉求。朝野决议延长开会到午夜12点，晚上7点继续开会前，民进党立委们手持蓝白黑颜色的气球进入议场，不断高叫反黑箱、反抗权、退回重审等口号。国民党、民众党立委则冷眼旁观。除了台北立法院场外，台中、南投、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台东、花莲等地都举行抗议活动。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说，国民党用黑箱的方式没收所有的讨论，想要通过的国会职权行使法，这法的夸张的部分里面 只要他觉得你是关系人，他可以传唤。不管你是 YouTube， 你是公司，你是法人，你是个人，我可以传你七天内提供资料。人要来，五礼罚你十万，可以连续一直罚到你来为止。如果你是军人、部队，你是政府人员，约聘雇人员，不止罚钱，还可以关你一年。更扯的是有没有罪，要不要罚钱，是用立法院的委员会的委员表决。王定宇认为这个是一个夸张的法。我们一般的刑事调查，就算是罪犯都可以保持缄默，但是国民党和民众党南北合作这个法制，你不能不来，你不能不提供资料，你不能不说话。还有你说的话，如果我觉得你是藐视国会，你是反咨询，我可以罚你。然后一般的刑事犯罪，你可以保持缄默，你有你的权利，你也可以请律师。不好意思，这个国会职权行使法竟然是你要不要请律师，是由立法委决定同不同意让你请，你有没有罪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这个很夸张的一个法。王定宇谴责立法院用一个黑箱不民主的方式来审查法案，黑箱是方式，抗权是这个阶段法案的内容。用一个黑箱不民主的方式来审查法案，不管法案好或不好，绿树果实，结果一定不好。而抗权就是怎样会有所谓的立法院国会改革，改到立委这么大，改到立委可以罚百姓、罚公司、罚官员，哪一种改革可以叫自己权力越来越大，然后人民反而可以被立委处罚。立委只是民意代表，在外面街头上那些先是民意，任何诋毁瞧不起人民的意志的，根本没有资格当立法委员、当民意代表。从2023年7月到2024年4月，中共军方至少有40多名将领相继离世。中共给出的原因都是因病医治无效。这些将领有中共少将张力雄、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韩德彩中将、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宋文汉中将、海军女少将霍宁、原海军政治委员魏金山、原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史克逊等。在中共当局发布的通告中讲，这些将领的死亡原因都是因病医治无效。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4号采访了解放军龙木大学原兽医大学教研室教师杨桂远博士。40多个将领讲是因为政变或者清洗杀掉，这个好像可能性不大，应该都是病死的。但是这个病死就是不正常，中共的高官医疗保健是非常健全的，他不会说集中死这么多人，而且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认为还是新冠病毒，其实新冠在中国根本就没有消失下去，他现在就是搞政治任务似的话就是没有了，说是消下去了，其实他就是不报亦不检查，突然死这么多人，正常的病是不可能的，只有是传染病才能集中死这么多人，所以应该是新冠病毒。4月22号中共通报讲，中共武警部队中将副司令员郑家盖因医治无效，于4月19号在北京去世，终年63岁。中共官方简历显示，郑家盖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1979年加入中共军队，1984年成为中共党员，历任集团军副参谋长、副司长。郑家盖于201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17年晋升为中将警衔。郑家盖的去世引发了网络热议，很多网民对当局公布的死因表示质疑。郑家盖是中共军方将领中最新一名去世者。戴纪元根据中共发布的信息，收集整理了中共各领域干部和名人密集去世的资料，发现他们大多为中共党员。中共多将他们的死因统称为因病医治无效，而没有讲明具体疾病。对此，2023年8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指出，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 以及那些盲从中共、维护中共、为中共卖命的人，目前死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年轻人。李洪志先生亦告知世人如何在这场瘟疫中保命。李洪志先生讲：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六四临近，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副主席戒立健带领下，5月18号几十名华人聚集在洛杉矶旅游胜地圣莫尼卡码头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在游人如织的太平洋公园，集会者展开国殇之柱六四纪念条幅。戒立健在集会上讲：虽然过去了35年，我们必须声讨，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要不断唤醒每一个人去了解那场悲剧。政府是保护人民的，中共却用国家机器屠杀人民，这个是20世纪中共犯下的反人类暴行。当天下午，集会者抬住国殇之柱巨型条幅游行穿过太平洋公园，沿途引来众人的关注。在到达海滩娱乐公园的站门后，戒立健和集会者为六四遇难者默哀，随后开始分发资料，高呼结束中共勿忘六四的口号。戒立健感受到和往年不同，今年集会游行时没有出现捣乱的。主持活动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张刘敏亦感受到变化，他去年参加洛杉矶六四纪念活动，游行途中遇到小粉红，就说今年他看到不少华人留学生和旅游团坦然地驻足拍照，他说很多游客对我们的游行非常感兴趣，主动索要传单，并对着我们拿着巨型条幅拍照。前年走线来美的山东产业工人、中国民主党成员郑涛表示，中共从来没有将中国人当作人，他都当作奴隶，过去他奴役我们的父母，现在奴役我们，将来还想奴役我们的子孙，我们必须消灭他。来自内蒙古的李建芬讲：中共控制舆论工具、社交媒体，试图将六四事件从历史上抹去，由此可见这个邪恶政权永远不可能给人民民主自由。他说，我们每一个知道六四真相的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将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人。戒立健最后表示，六四为什么是中共纪委的敏感话题？因为他在这里犯罪，因此中共越是纪委，我们越要去追讨这一罪行，呼吁更多的人勿忘8964，亦告慰逝去的学生们。六四血案发生后，中共不遗余力抹去中国人的记忆，打造网络防火墙，阻隔信息传递，在国际上则进行收买和欺骗，致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世人仍在幻想共产党会变好。但35年过去了，中共的暴戾却没有收敛，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想去万安公墓祭奠，亦要获得批准或受到重重的监视，媒体采访拍摄亦被禁止，大众祭奠遇难学生和市民还会面临中共警方的骚扰或者抓捕。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感谢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十万人包围台立院，专家说若攻台或发生兵变。飞在台湾附近岛聚建海警站，美日将进行万人军演。啱共同声明反核战，普京就甩习近平的面。日韩联手制裁涉及向俄提供北韩武器的供应商。战狼表面凶狠，只为邀功，日本抗议如潮。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5月25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 24号，台湾青鸟行动抗议人潮破10万人，入夜人潮包围台湾立法院，而蓝白的墙不够10个人的画面爆冷清。中共大搞环台军演，暴露习近平的侵台野心之际，中共军内拉帮结派等问题亦都受到关注。专家认为，一旦攻台，中共军队可能生变。当日在台湾立法院内，朝野决议挑灯夜战到午夜12点，民进党立委手持蓝白黑颜色气球进入议场，不断高嗌反黑箱、反抗权、退回重审等口号。另外，桃园、台中、彰化、南投、台南、高雄、花东等全台多个县市串联我藐视国会抗议活动，其中花莲青年社团发起我在花莲我藐视国会，阿美族青年身着民族服装举牌对不住，身为花莲人纵容出野兽，花莲青年简子涵说，花莲人今日要发声，不能够被傅坤奇拿走花莲人的话语权。时政评论人文超认为，一月份的大选里面，投票支持民众党的年轻人，很多人的本意是在蓝绿之间支持真正第三方力量崛起，真心想看到有一股力量平衡多年的蓝绿恶斗。但是民众党似乎严重背离了这个期待，作为在国会拥有8席的新进力量，民众党应该是发挥关键少数党的作用，迫使蓝绿双方妥协，哪怕在监督政府、制止弊案方面，亦应该是折冲双方的激进主张，达成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一步到位令到国会抗权，改变三权之间的制衡。但是白却完全倒向了蓝，应该讲是令人遗憾的，亦都令到很多一月原本投票支持他们的选民失望。美国问题专家方伟认为，目前这件事其实已经令到很多的投蓝营和投白营的，特别是那些小草，感到自己被背叛了。他们投柯文哲本来是希望这个民众党可以保护民众的利益，捉贪腐啊，作为保卫民主的另外一支力量，就现在搞到要将台湾卖了，他们一定后悔。所以现在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基本盘出现撼动，曾经导向他们的中间选民现在肯定是纷纷求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立委重新罢免的话，真的有可能有若干立委会被拉落马。从网上看到，不少年轻人说自己偏蓝的家长不再似10年前太阳花运动这样阻止，有中年人第一次出来参加，亦有年轻人从1月份大选到现在政治转向。现场民进党的6位高嗌住多谢你们，多谢大家，没有讨论，没有民主等口号。这一波抗议会引来怎样的后续和改变？目前有什么办法解决立法院的违宪行为？方伟认为有3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如果法律违宪，部分立委可以申请大法官释宪，由台湾最高法院入来干预。台湾最高法院认为这个法律是违宪的话，他可以将这条法律废除。第二个，由民众发起公投，达到标准之后，用全民投票的方式废除立法院的法案。第三个方法就很根本了，发动对立委的罢免。台湾的立委如果有1%的人提议，10%的人联署，1/4以上的人赞成票多过反对票的话，就可以将一个立委罢免。目前台湾立法院的113票蓝白对绿色是62票对51票，所以只要翻转6个席位的话，整个立法院就翻盘，法院翻盘他们就翻来，可以自己将这个法律废除。文超认为，国会改革法案闯关的动机已经比较清晰，法理意见台湾内外亦正逐渐形成共识。动机是在野党不能够赢得总统选举的情况下，尽量以国会抗权的方式介入行政。台湾法律界在外交家杂志上联名的几十名外国专家都揭示了这种做法法理上的漏洞。中共军演更有呼应之嫌。虽然说这件事亦反映出台湾政宪上的一些重大漏洞，但在安全是台湾首要考虑的情况底下，议员作为民选代表更应该倾听民众的呼声，回到合意妥协的轨道上。 另外，中共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从事军演，遭到美国、联合国、欧盟、日本、澳洲等多国的谴责。台湾驻澳洲最高外交官说，中共的军事行动等同于威胁。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认为，中共要攻台就必须先解决驻日美军的问题，他很可能会攻击到美军。只要攻击到美军，同美军有盟约的国家一定要同美军共同作战。一旦习发动对台军事的武装侵略行动，其实就是他内部军权崩溃，维稳力量瓦解，自己的身家性命要暴露高风险。中共断言使用军事行动可能会造成共产政权加速灭亡。24号，菲律宾国安顾问阿诺表示，菲律宾已经在他位于台湾附近的伊巴亚特岛建立了一个海岸警卫队站，以加强对中共在这个地区军事集结的监视能力。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在太平洋地区即将举行勇敢之盾军演。阿诺在声明中说，这个基地将搜集重要的海事数据和情报，令到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能够有效应对非法贸易、贩运、海盗和外国入侵等威胁。2022年，随着中共对台湾和美国之间的政治事态发展做出回应，伊巴亚特周围地区出现了军事集结。伊巴亚特位于台湾南海岸以南大约150公里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负责南海问题的发言人塔里拉表示，伊巴亚特站将能够有效监控通过吕宋海峡的船只。吕宋海峡有多个电缆系统穿越，是船只在菲律宾海和有争议的南海之间航行的中转站。阿诺说，中共调查船频繁出现在那里，亦凸显确保吕宋海峡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与中共海上局势日益紧绷之际，菲律宾和长期盟友美国的关系在日益加强。去年，作为国防合作协议的一部分，菲律宾政府亦授权美国军方使用吕宋岛北海岸的海军基地和附近的机场。2023年，菲律宾允许美军进入的军事基地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其中包括三个面向台湾的军事基地。另外，24号，日本防卫省宣布，美军6月将在太平洋地区举行两年一度的大规模军演《勇敢之盾》，人数总共超过10,000人。日本自卫队将首度参与部分演习，地点包含日本自卫队的基地。NHK 报道，《勇敢之盾》为期大约两个礼拜，演习地点除了菲律宾周边、夏威夷、关岛等地，部分训练会在日本各地的自卫队设施等地举行。日本自卫队的基地等地今年首度被纳为勇敢之盾的训练地点。报道推测，此举似乎有意强化美日两国的快速反应体制，以因应日本周边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美方邀请自卫队参与今次勇敢之盾军演，并且提议部分训练在日本国内进行。24号，日本和南韩各自宣布，针对参与北韩俄国军火交易，涉及提供北韩武器给俄罗斯以用于乌克兰战争的公司、船只和个人，实施单边制裁措施。因为这些实体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向北韩转移武器和相关材料的决议。据美国之音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我们同美国等盟友合作，冻结了11个团体和一名个人的资产，他们涉及参与支持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北韩军事援助，这个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决议明确禁止向北韩转让武器和相关材料。朝日新闻报道说，其中包括俄罗斯的9个团体和一名个人，以及另外两家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航运公司，据称帮助从北韩运输武器而受到日本制裁。同时，南韩对两艘俄罗斯船只和7名北韩个人实施了制裁，原因是他们从事包括涉嫌在莫斯科和平壤之间进行军事物资贸易在内的各种活动。南韩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制裁对象牵涉向北韩提供核导研发相关物资和资金的行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